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最美的愿望一定是最疯狂，我就是我自己的神，在我活的地方。来自五月天的倔强。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每周五晚上的娱乐追追追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播 Fiona。也是一个非常喜欢跳舞和交朋友的产品经理，因为兴趣爱好的关系呢，认识了很多有天赋、热爱艺术还特别有意思的朋友们，所以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把他们正能量满满的故事分享给大家。今天很高兴能为大家请到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屈灵熙，Angela 屈。他其实呢是我刚来西雅图的时候认识的，最开始认识的一个朋友，虽然这因为我们俩的工作原因，然后就是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所以很庆幸今天能请到他来我们演播室，来跟我们讲一下他的故事。他也是跟我一样，在大概2年多前，在从宾大念完工程，还有金融，对吗？双学位毕业之后，来到西雅图的公司工作，现在是在 Boston Consulting 波士顿咨询公司做咨询顾问，是一个在我眼里是觉得很厉害的一个职位。而且因为他的工作会经常去很多地方去飞去见客户，然后做一些项目，所以是一个也是很不简单，对于一个刚刚毕业的新生来说。所以来，我们屈灵熙可以跟大家问个好吗？
Hello， 大家好，我是屈灵熙啊，可以叫我 Angela。我是从小是内蒙人，但是是在天津出生，然后上海长大。13岁的时候，大概来到了美国，然后求学，上了高中，然后大学，然后包括现在在工作，也是住在了很多不同的地方，经历了很多不同的事儿，然后。所以现在落户在西雅图，也非常喜欢这个城市，也非常感谢 Fiona 今天邀请到我。对，非常看到这个 set 很激动，因为我觉得没有见过话筒啊，然后包括就是这个广播的一些录制的一些内幕吧。
其实真的没有了，应该早点请你的。其实我们的一个共同朋友，他叫做 Jeremy， 然后从一开始我采访他之后，他就一直会说，哎，你什么时候去采访一下 Angela 吧，他肯定有很多故事可以讲。对，其实刚刚跟他小小的聊了之后，也觉得哇，真的是从小在天津出生，然后在上海长大，挺早的，13岁就从上海来到美国念书。刚开始来到这边念高中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在美国
非常的陌生吧。我觉得刚开始来的时候，因为当时9年级，然后到了一个非常小，只有300人的高中，然后就是华人也非常少，也不太能讲中文，也不是很会讲英文，然后所以就感觉很难交朋友吧。然后后来可能2年之后慢慢好一点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感觉融入到美国人的这个生活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包括也不看体育，然后不看篮球，也不懂他们在讲什么新的就是 show， 然后新的一些美国的一些 trend， 所以说就是还是比较难的。但是我觉得高中4年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包括就是最后到大学的时候这个就更容易了一点，就没有这种感觉，所以我还是挺感谢高中这4年的。
那你从一开始到美国是有什么样的机遇 让你从上海到这边来呢？
当时是我爸爸有一个交换工作的一个机会，然后说他们公司会让他过来工作两年，然后吸收一些知识，然后再回到国内。但是呢，他两年之后就必须要回去，所以说我们一家人就一起过来的两年。然后两年之后呢，我爸爸妈妈就一起回去了，然后我就继续留在这边学习。
哇，所以你就是从15岁就开始自己一个人生活了吗？
对对，当时还挺开心的。其实当妈妈走的时候，因为觉得说，哎呀，终于可以住校和朋友在一起了。就是高三的时候有很多好朋友，但后来就会很想爸妈。
哇，真的这样，这个我以前都不知道啊，这个真的很不简单，那么小一个人在这边。然后那个时候是在哪里读的高中呢？
当时是在麻州一个学校叫 Conquer Academy。当时还没有很有名，现在就是在国内就是也有一些小小的名气吧。当时是申请的时候也很艰辛啊，就是这个托福成绩也不是很高，然后过去的时候被 waitlist， 然后就是还要最后再面一轮，然后进的时候爸妈也就非常高兴。对，
在高中的话，因为我在加拿大读的，就是可能说你有很多自己选修的课，像我们的话选修课比较少，有法语课，然后美术方面呢就是画画课，然后音乐的话好像就只有小提琴课，或者你可以参加就是比如说学校里面的演奏团 orchestra， 除了这些之外都没有其他什么了。不知道你当时在高中有没有参加过这样的课程或者一些课外活动呢？
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在国内其实并没有做过很多体育运动，然后但是到这边以后我就觉得哎很有意思，觉得可以试一试，然后打了4年篮球。对，然后后来还去参加了这个飞碟队 Ultimate Frisbee， 我以前都不知道这是一个这个体育项目。
我也是，真的。
对，然后来了以后觉得说扔飞碟还能就这么好玩，还可以就是打比赛，还挺好的。我比较喜欢就是比赛的这种感觉。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学校比较强的还有就是像音乐、美术、电影什么的，所以后来还学了大概2-3年的就是电影，最后还有拍自己的一个大概5到10分钟的一个作品。然后音乐方面，我因为从小就特别喜欢嘛，然后就一直在学习学钢琴，然后大概到高中的时候觉得说钢琴其实是成为了我一个慰藉吧，就是感觉避风港，因为在学校非常紧张啦，或者就是 stress 的时候，我就会去琴房弹弹琴，然后弹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对，后来上课的话后来还有去参加学校的一些音乐剧演出，去帮他们弹 keyboard， 然后还有参加学一些吉他什么的。对，就我还是比较喜欢音乐，所以就学了很多关于音乐有关的东西。
哇，这些都是在高中里面做的吗？
对。
哇，真的做很多，想想看哦，我好像就高中就参加一个舞蹈社团，然后就没有了。哇，很厉害耶。
高中的时候主要是大家对学校真的是对就是艺术啊就培养方面非常看重，所以说你是有些课是你有10个课里面你必须要选一些的，然后所以我也挺感激高中就是可以给我时间做这么多好玩的事情。
高中毕业之后是有什么原因想去就是宾大学工程和金融呢？
我当时是想说我特别想学商，然后但同时呢我觉得工程也很有意思，因为当时是觉得说物理化学学的比较好。然后觉得想要就是扬长补短嘛，然后但而且又想说两个学位感觉就是含金量比较高，因为你学一个学位也是这个钱，学两个学位还是这个钱。对，我比较喜欢省钱。所以觉得会很好，然后宾大有一个项目，然后就是可以有双学位，当时申请，但其实第一次申就也没有申进，然后直接是进的就是工程学院。但到了宾大以后就是还是锲而不舍继续申请，因为就很想上沃顿。所以后来就去了，本来是想学金融的，但后来学两节课觉得说啊这个不是很喜欢，所以就后来换成了数据分析。对，然后也是跟我现在工作种了个种子吧，我觉得因为发现就是非常喜欢分析一些数据，然后用这些数据来去帮助一些就是帮助别人做一些就是比较就是重大的决定吧，然后我觉得就是很 很有用这个东西。所以
大学的话，从一个你刚才说大高中是一个比较小的镇对吗，然后到宾大、
嗯，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嘛，对你来说
是从300人就是学校里面每一个人都认识每一个人，就是今天这个人跟另一个人在一起了，第二天全校都知道了到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大一个年级大概有1000-2000人这样的一个学校，所以挺不一样。然后包括到宾大以后，最大就是说中国人变多了，然后朋友圈子一下子就变得很宽广，然后也感觉比高中开心了很多，因为就交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吧，所以现在跟他们都还有联系，就很感激宾大带给我，就是我觉得人生中到现在为止吧，就是最美好的4年。
嗯，在大学这个期间有没有做一些让你觉得现在特别庆幸的一些事情呢？
嗯，我觉得大学首先就我觉得就是这2个学位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让我很庆幸我做了这个决定，因为包括现在就是当时找工作啊，或者说现在真的工作里面都是可以用到的。但我觉得就最让我庆幸的就是与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创建了一个阿卡贝拉，就是无伴奏合唱团，然后叫安可 Pan Encore， 当时大二的时候创建，然后现在已经三四年，我已经毕业2年了吧，所以说就是已经4-5年了。嗯，现在他们还就是很好，每年还是有在演出什么的，然后我觉得感觉像是给学校留下了一个 legacy， 就是虽然我走了，但是安可还在。对，
这样听起来真的很厉害。嗯，可能有些听众观众朋友们不知道这个安可或者就是无伴奏唱这种唱团是一个什么样的，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吗？
可以啊，就无伴奏合唱就是顾名思义，就是说你唱歌的时候是并没有伴奏的，但是也不是说清唱，清唱就是一个人在唱。无伴奏合唱的意思呢，是你有一个主唱在唱主旋律，然后呢后面呢就是有人在唱背景，就是从有比如说有男高音男低音，然后女高音和女低音四个 part， 然后最后包括还有一个有时候 beatbox 来打节奏，然后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是要注重的是和声，所以说要四个 part 要非常完美的把这些东西唱出来。虽然说每个人每个旋律唱出来的东西可能并不是一个旋律，但是这四个 part 合在一起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旋律，然后带上主唱来听一首歌，就是非常考验团队合作。
嗯，这样子就是在世界上或者在国内有没有一些比较著名的一些a cappella 团队像你是非常喜欢的，也可能听众朋友们也会知道的。
嗯，有很多像我其实在 YouTube 上会 follow 非常非常多的阿卡，因为要编曲嘛，所以说就会听很多别的歌来找灵感。然后我当然最喜欢的也是大家应该最耳熟能详，就是 Pentatonics， 他们刚刚来过这边看演唱会，就哎很遗憾没有去成，但是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包括写歌然后编曲，然后他们的低音就是真的能唱得很低，嗯，就其乐融融吧，感觉也是。嗯，国内的话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有一些听过什么自由人啊，然后行耳乐队啊，然后就是国内阿卡其实并没有特别流行，现在就是也是慢慢在起来，也有一些小比赛，但是我觉得也是希望能阿卡能就是发扬光大，然后更加流行一点。对，就是通过 Pentatonics。
其实Angela 她这个她就是found 这个社团，也有在学校里面就是宾大表演一些歌曲，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一首他们自己录制然后有编的一首歌，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首歌吗？
可以啊，这首歌是飞儿乐队的《我们的爱》。这首歌其实是很遗憾我已经毕业了之后团队才开始录的，但是应该是去年5月份左右的时候录制的。他们就一起去了一个录制录音房，然后就是每一个声部一个声部录，然后在后面再修音。所以这首歌是郭艺如，是我们另外一个music director 指挥写的。对，所以说也是原创歌曲吧，算是原创的编曲，也是团员倾注了很多心血然后能写出来的。所以对，
好，那请大家收听《我们的爱》。
我们的爱
过了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回忆想起模糊的小时候，云朵漂浮在蓝蓝的天空，那时的你说要和我手牵手一起走到世界的尽头，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泪水啊，永远不再，不再哭泣。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我们的爱，我明白，已变成你的负担，只是永远我都放不开，最后的温暖。从此以后我都不敢抬头看，仿佛我的天空失去了颜色。从那一天起，我忘记了呼吸，泪水啊，永远不再，不再哭泣。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我们的爱，我明白，已变成你的负担，只是永远我都放不开，最后的温暖。世界不再寂寞，哦，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我们的爱，我明白，已变成你的负担，只是用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 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一到两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娱乐追追追。今天我为大家请来的嘉宾，他的名字是屈灵熙，是一个特别喜欢唱歌，而且在大学的时候和自己的朋友一起创建了一个a cappella 的一个社团。那想必 Angela 的话一定是非常喜欢唱歌的一个朋友。从小时候有没有想过一个人，或者是就是唱参加歌唱表演，或者有想当歌手这样的梦想呢？
小时候一直非常想当歌手，这个梦想是很早就有了。然后我就会跟我妈妈说，妈妈，我一定要长大以后当歌手。然后妈妈就会说，可是你这样就赚不到钱呢，因为10000个歌手里面只有10个人能红，而且演艺圈这么乱，不行，你还是稳一点。所以后来就没有再想，但一直很想去参加比赛。像小时候有什么超级女声开始的时候，我就说妈妈我要去。妈妈说你不能去，因为这个年龄限制在18岁。然后第二年的时候，就是他们把年龄限制取消了，我说啊，妈妈我要去。妈妈说你不能去，你已经要去美国了。所以就没有，一直没有什么机会在这边。在宾大有时候会有一些歌唱比赛，就也有想过，但后来因为办了安可以后，就更加注重于就是带着团队，所以我们会就是带着安可一起去比赛，然后当时有拿一些比较好的成绩。所以对，
如果你喜欢唱歌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唱歌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比如说你可以组建一个乐团，或者组建一个合唱团。当时是为什么想说要组建一个无伴奏的这种a cappella 这种团体呢？
因为我一直知道自己就是很喜欢帮别人唱和声，比如说我跟朋友去 KTV 的时候，就是我不会跟他们抢麦，他们就会在前面唱，然后我就会在后面帮他们做和声，然后大家就很惊讶说你是怎么做到的。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很自然，然后就发现了这个以后，后来我就当时大一的时候去看了一个校园的演出，然后里面就有一个中文阿卡贝拉叫朋友，然后我就看到他们在舞台上就是用和声唱着一首就是非常完美的歌，然后感觉在舞台上就是都是发光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哎，我也好想去。后来所以就去参加了他们的 audition， 但是很遗憾就并没有被录取。但后来又发现说身边很多朋友，中国的朋友也非常喜欢唱歌，也没有什么契机，所以说就想啊，你要不要就大家试试看。所以我们就十几个人一起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大家开会说要不要办，然后怎么办，然后谁写歌，谁去组织audition， 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事情。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了一个就20几个、30几个人的大家庭。
从刚开始建团的时候，你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掌握这个团体，然后怎么分配任务给每个人，或者每个人的他们的角色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个时候有想过吗？
一开始我觉得因为没有做过 startup 或者说自己创建过什么东西，所以一开始总是把很多事情想得非常简单，说我们喜欢唱歌，那我们就一起唱歌就好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像一开始就是最主要的是你要先有一个能帮你写歌编曲的人，然后你还需要去让学校去认可你这个团体，要去 register 去注册，然后当你注册完了之后，你还要想说我们要演出，那要排练，对不对？就是排练场地在哪，什么时候排练，大家才都能来。然后还有团员，就是怎么样才能让更好的团员进来。现在进来的就是，如果说我们让所有现在有兴趣的人都进来，那水平参差不齐怎么办？然后如果有些人识谱，有些人不识谱，要怎么样才能 带大家一起，然后到后期包括要演出的时候就更忙了，就是说场地弄好了，话筒怎么办，话筒弄好了，音效师怎么办，音效师弄好了，这个票要不要打，要不要发就是小册子，要不要拉赞助，所以就是到后面才发现说这个东西真的没有我们想象的简单。
这么多零零碎碎的事情都是要就是你跟你朋友毕竟是创始人嘛，你们是需要去掌管的嘛，从头到尾。
对，所以也不光是我们两个人，就是我不想就是undermine 很多别人做的事情，因为一开始创始团队有十多个人，然后就是真的能帮我们把这个东西建起来的也就是那十个人，大家都有就是非常努力的在做很多事情，所以我就也很感激就是当时大家没有放弃，因为一开始觉得说这件事就是很有可能就是大家只是有一个想法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但是也是因为有这么多人一起努力，所以就让然后有了然后。
这样子真的挺不错的，特别是很难得在大学有一次这样和朋友一起，感觉是也在某种程度上算是你一个梦想吧，能够一起去实现。然后听说你们之后也有就是在学校里面开类似于小型演唱会，
对，
然后卖票给大家，跟大家演唱，这样对吗？
对，我们每个学期会有一次，然后每一次会演出两场，然后在学校会有不同的场地，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稳在了一个大概一个舞台，然后可以坐下150人左右。现在就是当年一开始的时候卖票卖得非常努力，就是卖不出去，因为也没有人知道我们，然后到处贴海报，然后到处说啊、哎、你要不要来看一下，就是把所有朋友就能拉上都拉上。我们现在就也还是需要就是做这些事情，但是感觉容易很多，就是感觉就是会有朋友跟别人说，哎，你知不知道安可，想不想来看他的演唱会，所以每年就是还是做的挺满的，然后所以站在台上就看到台下满满都是人，还挺欣慰的。
对，有了名气之后可能大家都会也就是成名度也有一些出来了。那你们如果是为了表演去排练的话，一般是多长时间排练一次，排练多久呢？
我们一般是每周四每周日晚上排练，然后一练是2个小时左右，到演出之前的时候我们会管它叫地狱之周Hell Week。 对，我觉得这个你跳舞应该也是非常清楚，就是每次要演出之前就是每日每夜疯狂的练，但是其实唱歌是不太能，你的嗓子是会受不了的，所以你也不能一直练，就是是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就是要让大家把这些东西都练熟都背出来，然后这个强弱都做好，但是呢也不能让大家把嗓子都唱坏，然后到时候唱就是表演的时候就是唱不出来也不太行。
可以稍微给我们透露一下你们排练的时候都会排什么吗？具体
可以啊，我们这2个小时的分化基本上是前10分钟呢是warm up， 就是大家要热热嗓子，然后让嗓子就是放开一点，然后会做一些非常奇怪的练习，比如说我们会让大家唱音阶，但是我们唱音阶的时候不是唱别的，是唱麻辣火锅，就比如说麻辣火锅，对，也是挺好玩的，这是我们跟另外一个阿卡学的。对，然后会吊吊嗓子啊，然后会唱一些主要是还是音阶，然后还有就是让大家练和声，比如说男低男中女低女中，就是都唱不同的音，然后大家慢慢一起往上走。对，然后呢基本上就是进入练歌的时间了，就是如果是一首新歌的话呢，可能大家会先分组，就是分声部练，然后每个声部会有一个带就是比较识谱会弹琴的人，然后带大家一起练，然后我呢就是作为这个 music director 就会到处跑，就是哪里不会我就去哪里，然后到大家练的差不多练完一半的时候呢，就会回来和一下，听一下这个怎么样，然后可以微调一下，然后大家再回去练。基本上一首新歌可能要就正常难度的话可能要1次半到2次的时候才能真的学完。对，但学完之后还要就是背谱啊，然后背谱之后还要再细抠一些像节奏，然后包括就是情绪就是哪里强哪里弱，就是都要好好的再微调。
在你们选歌的时候是大家一起决定的吗？还是你有什么样的 criteria 去选 哦，我们今年要表演这几首歌
啊，是有一些不同的 criteria。首先，大家的想法是很重要的，就是这是后期的事情了。一开始基本上是什么歌现成的，我们就唱什么，因为一开始只有一个人，然后大家也不太会写。就是不太会自己去编曲，所以基本上就是你在可能在 YouTube 啊土豆上面看到什么比较好的阿卡的一些视频，然后大家就会听那个，然后记下来，把这些音符，就是说他们阿卡唱的什么我们就唱什么。但后来就是慢慢的就是自己会编曲了之后呢，就会问就是每个人想要唱什么，然后尽量能满足到想帮他们唱的歌，然后或者说如果不能写他们想唱的话，就会写一些比较符合他们声线的歌。像我们团之前有一个人就是非常唱歌非常非常像 Adele， 所以我们就帮他写了一首 When We're Young。 所以啊，还有基本上就是当 Music Director 的好处就是啊，你写什么大家其实就得唱什么嘛。对，就是会尽量满足大家，但有时候我也会有小私心，说哎，我真的觉得这首歌很好听，我就写这首歌给大家唱。
嗯，说到这个写的话，像我们听流行歌曲就会听到那个歌手的声音，然后有一些背景乐，可能乐器、吉他、钢琴啊，但是如果怎么把它给 translate 到人的声音当中，也就是你这个 music director 要做的工作吗？
对，所以说所谓编曲其实跟就是正常意义上的编曲也不太一样。阿卡的编曲是说你听一首流行歌，比如说我们的爱，然后把它后面的这些就是背景音乐，然后去分解成不同的声部，可能有女高女低，男高男低，然后说每一个声部呢都是要能完整的唱下来。所以说有时候你写的时候也不能说跳两个八度或者跳一个八度，所以这样就大家也很难唱。然后呢就是说你的旋律，你的主旋律是定的，因为主唱，但是呢你后面呢就可以自己去演绎。你可以说比如说我有时候会从和声，就他自己正常的背景音乐里面找灵感，就是说这个声音怎么背景音是怎么走的我就怎么写。然后有时候呢是会添加一些自己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地方呢是要就是跳跃一点，所以说就会加入一些就是跳跃啊、三连音啊，然后快一点的。然后或者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要慢一点的话呢，我就会加入一些像有比较流线型的，然后就是说有一些 pitch， 大家就可以稳住这个 pitch， 然后就一起唱。对，所以编曲基本上就是说其实就是你想要演绎的一个东西，就是你想要这首歌表达出来什么。对，所以跟写歌其实是有一点相似的。
可以说是成把背景音乐用人的声音去把它演绎出来。
对，
这样子。其实听你说编曲的话，其实我想跟编舞也是差不多的。我觉得刚开始的话，大家有看到很多在网上很多很好的编舞的一些老师，他们自己编，就是听音乐编出来的舞蹈，感觉真的是特别的适合，看起来特别顺眼。然后如果你自己去尝试的话，比如说我来说，还有其他的就是我们舞团的成员，就是说不知道从哪里去下手，可能说你有一些基本的动作你可以加入到这个，然后把它加入到一起，然后变成一个 routine。 像编曲在音乐方面也是类似的吗？有几个基本的音阶，然后你可以把它就是 combine 在一起，这样吗？
其实也不能说是音阶，但是在阿卡里面就是你会听到很多相同的元素。首先这个发音嘛，就是基本上就是嘟呜呼，就是会嘴会圆一点，然后因为这样的声音才能发出来，就是能传得比较远，然后比较稳，然后所以说才能让更多人听到。然后呢再包括说要怎么写的话呢，也有一些就是像 basic， 像说一些音阶，比如说噔噔噔噔，然后就是四个声部一人唱一个，或者说就是你就是写一个和弦，然后让这四个声部都唱同，就是这一个和弦里面的一个音，然后 hold 住，或者说三连音这一种。所以就是我会在 YouTube 上听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阿卡贝拉，然后这样才能积累这些经验吧，我觉得。所以后来慢慢的，然后你才也能有就是自己的风格。对，就后来我们团员就说你写的歌就是看不错的，就明显就是你写的，然后有时候也会抱怨说写的太难了。
对，我想想也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你是，假如说跳舞也好，还是唱阿卡也好，就是你开始是一个完全白色的一个 canvas， 然后你要去加入就是比如说音乐的元素，那些声音，然后如果跳舞的话就是一些动作，然后把因为完全是靠自己的想象，然后根据这首原曲，然后去编配你想做成的结果。
对，
就这个哦，我觉得对我来说编舞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一个挑战。所以如果你觉得是从你第一次编就是编曲的话，到现在来看的话，你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越编越难。我记得一开始第一首编的是小手拉大手，就是非常简单，整首歌就是嘟嘟哒哒，然后就过去了。大家学的时候一个小时就学完了，但我后来就回去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它不够 dynamic， 不够有变化，所以然后就会去回去听了很多很多就是比较有变化的组织的一些歌曲，然后我就会先写一遍，把这一遍写完之后我再回去改一遍，我说这里太简单了，我把它改的就是稍微变化一点，前一段的副歌跟后一段的副歌可不可以写的不一样一点。对，但这个时候就会给背谱产生了极大的这个难度，因为前后都不一样。对，所以还是要 balance 一下，就是这个大家背谱啊唱的难度，然后和这个音乐好听的程度。
是不是说就是开始先把大概的那些旋律定好，然后再慢慢的去细节去整理一下，去加一些可能让它更 unique 的地方。
对，会加一些不同的元素，有时候会加入一些像真的人声在唱，就不仅仅是一些嘟哒象声词，而是说他跟主唱唱半场这样的。
好，那我们先进段广告，之后再跟大家继续聊。
他是风靡当今乐坛的巨星，是拥有金唱片最多、最具影响力的音乐传奇人物，吉尼斯世界纪录封他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钢琴家，他就是享誉全球的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
9月28日，理查德·克莱德曼钢琴音乐会将在西雅图 Benaroya Hall 震撼奏响。在线购票 Benaroya Hall 的 word， 电话购票4253360128，4254458885。
护法律师事务所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做投资移民等各类移民签证、车祸工伤等各类索赔、酒驾等各类刑事案件、离婚等各类民事纠纷，还有商业合同。任何时候任何问题，请拨打护法律师事务所中文热线206-601-8797，206-601-879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娱乐追追追，今天的嘉宾是屈林熙 Angela。 她呢是在大学和自己的朋友一起创立了一个 acapella group， 然后在大学，她的大学宾大有一直跟小伙伴们一起练习，然后有表演。在这大学的这几年里面跟大家一起表演，有没有什么让自己现在还觉得特别特别难忘的事情呢？
我觉得要说最难忘吧，应该是最后一次演出因为当年和大家一起建团的人都是一届的，所以走的时候大家也是一起走，就是5-6个人吧，然后大家也对安可有非常非常深的感情，就没有人愿意走，所以我就是心情特别就是差，然后觉得说要走然后又不舍得的时候，我就给安可写了一首歌，是张震岳的《再见》，把它写成了一个就比较慢的一个版本。 当时真的是写歌的时候是就是写着一边写一边哭，然后就哭一会儿，然后接着写，因为真的很舍不得啊。当时就记得大家在舞台上唱这首歌，然后就是每个人的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然后就是当时我心里真的就是想法是我不希望这首歌唱完，我一点都不希望，我希望这首歌就是再慢一点，或者就是时间能一直就停在这里，因为感觉其实有时候拥有的东西太美好的时候，你就会不想要它结束。对，
真的挺有共感的，我现在都还想说我可不可以再继续回学校，不想再工作不想去进来现在的这种很现实的生活。那感觉因为你毕竟是一个创始人嘛，然后也有教新的学生，有没有一路走来感觉到看到某一个新生的他的成长变化经历，让你觉得我在某些方面感觉有感触到他，有影响他的这个生活？
有，我大三的时候吧，进来的时候，大三当时 audition， 然后就有一个男生他进来，然后就开始 audition， 然后我们一开始就觉得说哇，这个唱的好像就比较一般啊，感觉也没有很好，但是他说就是他非常对编曲很有兴趣，然后对唱歌也非常有兴趣，所以我们当时最后决定收了他。然后后来在进来的时候他真的就是非常非常努力啊，就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唱歌可能就是比别人就是会差的有一点，所以说他会经常就是自己练习，然后他在课余的时候也会自己去写一些编曲，去编一些歌。然后后来我们慢慢发现说他真的非常会编曲，他编出来的歌就是又简单又好听，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他真的是非常有天赋。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呢，他就慢慢又变成了我们新的一届的 music director， 后来也当了 president。 然后就我觉得我们创始人走了之后，他真的是帮了这个团队非常多，然后也一个人扛下了很多很多事儿，然后也对这个团队非常非常负责，也写出了非常多就是很好听的歌，所以非常的感激，然后也很庆幸当时就是有audition 的时候就录取了他。
我想他的话也肯定很感谢你们这个团队，然后接受了他，然后给予他这些资源，还有就是培养他一直到现在。我想肯定都是 mutual 的。
是
那大学毕业之后，因为这个算是你大学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嘛，然后你在这里面的responsibility 还真的挺多，然后一直负责了从头到尾。然后你有没有觉得说在你大学的这期间里面有学到哪些东西，或者经历到哪些东西，到现在你现在的生活上还是工作上都还感觉到能用到而且特别有感受的地方呢？
我觉得安可教给我最大的东西就是一开始不要把事情都想太简单，如果一开始真的能把事情想得全面一点的时候，就是会往后就会容易很多。像我现在开始做项目的时候就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要ramp up 的时候真的是要多学一点东西，然后多想一想说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再了解一下。其实还有大学教给我另外一件事情跟安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吧，但就是说我觉得高中也是，就是什么事情早一点开始做真的是很好。大学时候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今天不做明天的作业，我今天做下次课的作业，然后我就一直是就是，所以我就不会非常赶。然后如果这个 essay 今天要下周五 due， 今天那个老师给了这篇这个作业，然后我今天就会开始做，等别人开始写的时候我已经写完了。对，我觉得这个就是 work ethic 真的是就是到现在也是就跟着我，然后对我也是人生就是做很多事情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
哦，所以你是完全没有拖延症的这种样子？
不，偶尔还是拖延就是有时候什么家里就不想洗碗还是会拖延，但是在工作啊然后学习上就是我觉得就养成了就是还是别拖延的好习惯。
这样子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模范生，我向你学习因为我现在工作之后也是深深感觉到这一点。因为毕竟是不是学校了嘛，可能你 翘课啊，或者是你也可以在考试前一天去 cram 去学临时抱佛脚也是 OK 的。但是工作来说的话，毕竟你是拿年薪的，然后你有老板看你，他什么事都看在眼里，而且他也没有特别说要管你哦。你如果没有做完，今天没有把这个方案交给客户，你会损失什么？但是对你长期的career 方面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伤害的。
对，
所以这个代价，我觉得比学生时期更重了。其实，
但是我觉得菲欧娜是不用担心的，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反过来讲你，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看菲欧朋友圈，觉得好正能量。我觉得很少见到有这么乐观的女生，然后包括对生活上很多东西都充满了热情，就是认真对待工作，然后自己喜欢的事情，包括就是我觉得你做的事情都特别有趣，所以就对。
这个真的太感谢了，也是刚刚我们也有讲过，就是我们两个人都是特别特别喜欢自己工作嘛。
对，
然后你是 consulting 就是咨询顾问，然后我是 product manager 产品经理。这两个也是感觉某些方面有些相似，但是有些也很不太一样。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的工作是具体是做什么的吗？
可以啊，就有很多人问我说你咨询什么呢，然后我就会说，就是你想象一下，有一个公司，然后比如说他们现在就是可能有一些危机，就是比如说内部有一些调动啊，或者说这个他们的业绩在下滑，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小 team， 然后就三五个人，然后就都跑过去，跑到他的办公室坐下，然后就开始问他们要一些数据，然后呢就是说想说分析，然后怎么样才能帮你们度过这个难关，然后我们就会画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PPT， 对，然后。等于说战略咨询就是帮客户解决他们自己觉得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有时候他们也不是不能解决，可能有些事情会他们可能自己内部战略的team 可以用4个月去解决，但是我们只要花1个月，因为我们就是会比较做过同样的事情，有很多 expertise， 然后再包括就是我们真的是每一个工作人都是非常非常的努力，然后因为这个时间线就是这么短，你就是要在1个月中间里面做出来，所以说大家就会非常的用功，然后想要把这个项目做好。
我知道可能有就是商业机密的关系，但是可以稍微透露一下，是一般来说是什么样的危机比较多呢？你接手的话
可以啊，像我做过的，就从行业上来讲，有时候就行业和真的做什么不太一样，就是我做过，我比较喜欢的是快销行业，我希望以后能一直做这个，如果可以的话。然后我之前还做过像pharma 就是药行业，石油行业，金属重金属行业，什么就是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东西，就这也是我很喜欢这个工作的一点，因为你每2到3个月就会做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然后认识不同的人，学到不同的知识，所以我觉得能在大学毕业就找到这一份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因为我可以学到各种各样不同行业的知识，然后包括怎么样去分析问题，怎么样去跟客户就是讲这个问题，他们才能真正了解，怎么样去就是与客户处好关系，然后做一些 presentation， 所以感觉就是我像在就是收就是真的像海绵一样吸取知识，然后这么长时间就2年下来，我还是觉得说每一天都在不停地学到新的东西。
像你如果是在客户那边的话，你们是就是接到完全不一样的，这几年来说都是很不一样的一些方案，不一样的问题，然后你跟你们 team 也是经常会换的，对吗？然后
对，
一起就是做出一个方案，然后可能有几个方案，然后都把它 present 给客户，然后让他选一个，然后你们这个小 team 然后一起去实施吗？
算是，就是有时候其实也不经常会给他们很多方案，有时候就基本上他就是花很多钱来让你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是说你就告诉我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就可以了，然后所以说很多时候是it's also about change management， 就是有些时候他们知道要，可能他们知道要做什么，他们并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做，所以说你不仅要告诉他们问题的答案，你还要告诉他们说这是你要怎么去做。但我们其实做真正的去实现这个事情是比较少的 implementation 吧，就是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其他，像我们现在也在往那个方向在延展，但是主要还是 focus 在就是说我告诉你你之后要做什么，我告诉你要怎么做，然后我在enable 你内部的人去做，或者说别人去做，然后现在你们就去吧。
嗯，你觉得在这份工作上面觉得最开心的地方或者是觉得最棘手的地方分别有哪些呢？
先说棘手吧。我觉得最难的吧是真的是有很多东西要学，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你基本上在一个项目上一个星期你就要学会你客户就是可能几年积累的很多东西，就是你需要听上去就是你很懂，所以说你要真的看很多东西，然后这个就是很多时候也会 stretch 你有时候的一些做的事情，有时候你并不是说机械性的做东西，不会有人告诉你说你今天要做什么，你要知道说我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个，所以说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我现在就是要有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然后每一步要怎么做，然后要问谁要什么东西，然后怎么样才能跟老板很好的去 align， 就是说你做的这些东西就才能确定你做的是对的。对，这个就比较难。然后开心的地方有很多，像学到的东西我说一个比较好玩的吧，我觉得其实很开心的是真的是积累了很多里程啊，因为这个工作的 perk 真的是很多，因为不停的飞，然后像酒店啊，然后信用卡啊，然后什么的里程积分啊什么都有很多，大家公司里面就是大家都叫我就什么积分小达人，因为他们有不管有什么问题都来问我，因为我就都知道，对，我对这个东西这也算是我半个兴趣爱好，因为我觉得就是可以怎么样才能最好的去最大化你的这个里程啊什么的。对，
对，所以以后有什么需要办哪些信用卡，然后怎么样用 points， 然后酒店的话怎么样积分才好，就可以找问你，
都可以来找我哈。
对，我你有这样自己的博客啊，或者你用什么平台去分享吗？还是就是跟朋友聊天这样子？
基本上还是聊天吧，我是比较就是 talkative 一个人，就是会比较喜欢跟大家分享。我很小的时候就是可能高中就是初中就是很整个人很 emotional 的时候我就有写过博客，然后我现在回去看我写的东西就是哎还是别看了，还是想要把他们从互联网上通通清除。
那这样子也算是一个成长的回忆吧。
对，成长的回忆。
像我的话我也记得就是像我 QQ 空间了，
对，
然后最早开始有写日记，天哪我当时在想什么。当时可能是就是情感太过了，
对，
时间段
我觉得那个时候人就是会就是一点点事情就这个男生多看我一眼就是哇我真的很喜欢他，其实你现在回去看就并不是就是对，就也挺有意思的啦，倒是。
嗯，也是。Angela 呢，也是来自西雅图两年多了。
嗯，
如果说因为大学来说，这个Acapella Group 对你有很大影响嘛？
嗯，
来到这边时候有没有想过，可能再认识一些朋友，也再次建立一个类似于Acapella Group 呢？
嗯，会有。我之前刚来的时候就是当认识了一群，然后我就问他们说哎你们想不想唱阿卡，然后也有一些人感兴趣，然后所以后来我们就前几个月吧就还就是试了一下，然后大家就聚在我家里然后一起唱一起学，那个感觉我真的就一下像回到了大学，就是真的很久没有过那种就是大家一起排练然后这样的就是快乐的感觉。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问题，因为像阿卡贝拉这个东西就也不是说是需要一个非常非常细的一个 skill set， 就是你不仅仅要会唱歌，你还要会唱和声，你还要会识谱，所以说包括我现在这边可能就是圈子也不够大，所以有时候就是找到一些就是会唱阿卡贝拉的人是非常难的，尤其是像男低音，就大部分男生的就是声音都比较高，但是男低真的就有一点难找。对，所以还是有一些难度，但是我们还是继续努力。
嗯，好，我们现在先暂时一下。
所以也真的很感谢 Fiona 今天邀请我，因为也可以正好借这个电台可以就是问一问，就是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会想要唱阿卡贝拉，然后包括男低其实女高女低啊都可以，然后也希望能如果希望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联系我，然后呢我的邮箱是 angela.qu23@gmail.com
可以联系一下 Angela。然后如果可能不太好意思直接联系 Angela 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有微信也有邮箱，也给我们发一些短信来告诉我们。好的，如果你说听众朋友们肯定有很多嘛，你是说想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参加这样的像这样的 acapella group 呢？
我觉得首先是识谱，然后包括就是可能唱非常喜欢唱和声，然后唱和声的时候呢不会被带跑，然后音域的话呢就是要在你的音域中间会比较宽一点窄一点没关系，但就是一定要就在音域里面，然后就有一个有 beatboxer 也欢迎，就是联系我。对，
好，那请大家不要害羞，就直接联系 Angela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非常感谢 Angela 屈灵溪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跟我们分享她 acapella 的故事和她在现在在 Boston Consulting 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份工作的一些经历，很感谢她来我们的演播室。那我们下周五再见了，拜拜 ，Good night，
拜拜
，Good night Seattle。Thank you.